生死的幻觉，作者白马格桑仁波切，朗读者一伟。第三章，无常的人生。今天我们都倍加爱护自己的这个身体，拿出美味佳肴来喂养它，买来好衣服给它穿，用华丽的首饰装扮它，想方设法服侍好它，还要讲究卫生和注重行住坐卧等等。为了身体健康和保住生命，人们发挥了全部智慧，并使出了所有的精力，甚至有些人为了保养自己的身体，任意夺取其他有情的生命。这些人把杀生看得无足轻重，但是如果他们自己要是受到一点伤害的话，却无法忍受。甚至别人说几句不顺耳的话，或者因一个不友好的眼色，也会使他们生气发怒。还有少数人为了发泄私愤，竟把无辜的人打入死牢。这些无恶不作的人，虽然自己无法忍受一点点小疼痛，但是对待别人却没有丝毫的慈悲心。那些自私自利的人，当死神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时，他们再也不能用手中的权力、部下的人马、拥有的财富和以前的勇气、胆量来与死神拼搏。他们只能躺在床上，慢慢地体受死去的痛苦，悲伤的眼泪将会挂满他们的脸颊，这一切将是无比痛苦的经历。如果我们的寿命有一个定数，那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，可寿命却是无有定数的。这时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明天死、后天死、现在死还是今晚就死去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将因何缘故而死。面对这么多的未知事情，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也许有人会这么想，我死不算什么，比我优秀的人一样都得死，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。即便如此，可是自己死亡以后，自己所珍爱的父母兄妹、妻子儿女将会为自己而陷入痛苦的深渊，这又怎么能够忍心呢？如果是我们的亲人先死，当他们在中阴路上遭遇恐怖和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却无法保佑他们，无法陪伴他们，更无法给他们指明正道。这和在母畜面前杀死宰畜时，母畜除了悲痛之外毫无办法，没有任何两样。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四大的聚合体，如果出现小小的四大不协调，可怕的疾病就会在我们身上发作。在未死之前，我们就能真实体受到痛苦难忍的地狱之苦。另一方面，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美味佳肴喂给自己。但是无法意料的是，当美食变成毒物以后，竟然成了毁灭这个身体的杀手。我们这个身体的杀手还有水、火、猛兽、敌人、强盗等等很多很多。可是让我们的身体健康生存的有利因素却不多。要知道，有些人还没有出世就死在了母胎中，有些人还没有尝到人生百味就死在幼年时期，有些人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无奈地死去，有些人则在年老珠黄、忍受无聊和受尽劳苦后死去。总而言之，大则生死流转， 笑则刹那寂灭的无常，就像吞食三界的恶魔，没有一个有为法能够逃脱无常大帝的吞食。因此，我们这些渺小而仅靠微弱呼吸来维持生命的人，有可能突然死在饭还没有吃完、衣服还没有穿好、工作还没有做完的那一刻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像从酥油中抽出一根毛那样，什么也沾带不住。只有在亲朋好友的悲伤中，独自无奈地步入往生世界。我们平常倍加珍爱的身体变成可怕的尸体以后，人人都会避而远之，就连自己的亲友和子女也将把它远远地抛弃。他们也许把你的尸体埋在洞穴里，也许把你的尸体火烧化为灰烬。无论怎么做，他们会在你死后的当下立刻把你从活人圈除掉。当我们进入死人圈里以后，活着的亲友不管是给我们烟供或是烧纸，都无法肯定能给中阴世界的我们带来什么保佑和救助。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当中，有些人相信人死之后还会往生，有少数人则根本不相信，有些人还在怀疑往生是否存在，更有些人则根本没有考虑和研究过往生的问题。他们就像幼稚的孩子一样，尽力避免谈及死亡和往生。以上四种人中，相信往生的那些人，有的不是听信别人所说，而是经过了自己的认真思考和仔细研究，并且根据正确的教说和论证来认定往生真实存在。他们把一切疑虑都消灭在内心深处。部分人对圣尊贤师们的往生存在论深信不疑，并将这种说法广泛传扬，直至代代传承不灭。不相信往生真实存在的人们，虽然很难具有确实可信的理论依据和正确说法，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，以世界四大宗教为主的多数教派都有各自的一套往生存在论。他们认为其中必有一个是对的，而其他都是错误的。这样反而使他们不知道该相信谁，因而也就不相信任何往生存在论。另外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致认为，宗教是不同时代的少数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通过说教来愚弄人们，进而创立各种宗教经典，而这些经典都是凭空捏造，无中生有。还有部分人，除了耳闻目睹的事情之外，一概不承认任何其他事情存在的可能性。当然，他们也不承认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。这些人只认眼前利益，不管后果如何，经常表现出自私自利、为所欲为的处事态度。不过，这些人的立场并不坚定。当他们看见世界上无往生论者多的时候，他们会跟着呐喊助威；而当看见世界上有往生存在论者多的时候，他们又会怀疑无往生理论的可信度。怀疑往生是否存在的人很多，他们一直处在犹豫不定的十字路口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这里最差的就是不敢面对死亡和因果的人，他们不仅不敢想往生往世，就连死亡二字和有关死的问题都不敢说出来。这些患有死亡恐惧症的人们，好比要过险关悬崖，明知道悬崖很陡峭，而路就在悬崖当中，又必须走这条路，于是他们就闭上眼睛，想象道路是多么的平坦和宽广。 像这样胆小如鼠、心胸狭隘的人，一旦遇上小小的挫折和痛苦，就会借酒消愁、麻木自己，或是萎靡不振、无以自拔。这些愚昧幼稚的人，除了自己欺骗自己以外，大多数都无有作为。谈到世界观的时候，现在议论最多的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，以及他们中的哪一种说法符合科学的世界观。对待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明白其中几个名词的正确含义。在解释教研和名词的时候，往往会由于个人的看法和想法的分歧而出现不同的释说。在我看来，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，只要是有根有据的正确说法，就应该认定为科学的世界观。在说科学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地理等狭小的范围内认识科学。我们还应该把研究所有方法中得出的正确无误的究竟结论，以及万物的本质真理都纳入科学理论之中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。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应该是正确无误的真理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今天的科学进步，在这个世界上恐怕还很难找到一位在科学造诣方面登峰造极的人。我们凡人的眼睛无法看见的原子等物质，当今的科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它们的存在，而且还利用其巨大的能量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。我们应该明白，当今的科学家们还没有发现的许多自然界奥秘，将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会逐步揭开其神秘的面纱。到时候，我们世人今天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许多科学奇迹将展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连外星人都看得瞠目结舌。今后，我们人类将会一次又一次地探索出只有外星人才知道的宇宙奥秘，我们还会发现许多用肉眼看不见的物质。如果依今天唯物论大师们的说法，把一切看不见的东西都判定为唯心论，那么100年前世界上还没有飞机的时候，有人要是谈论飞机的话，他也是唯心主义者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今天当飞机在人们眼前飞来飞去的时候，前面的唯心主义者不是又变成了唯物主义者吗？今天的唯物论大师们，如果要把无形、无声的心识活动假说为唯心主义，那么他们可以否认禅定的威力、修心的成就、身体化为红光、体知生前死后的神秘奇迹。但是，他们如何否定当人们心情好的时候有说有笑、心情不好的时候伤感流泪等心理活动现象呢？我们的声、口、意三门里面，意就像国王，声和口就像奴隶。这个简单的比喻，人人都能明白领会。如果把所有看不见的无形之物都说成是无中生有和不符合科学理论，那么针对无形物质的全盘否定，又怎么能够符合科学的世界观呢？离万物的本质相隔108000里的谬论，就符合科学的世界观吗？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研究工作者，应该是既没有受过佛教的恩惠，也没有受过其他学说的影响，而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，用正确的理论引导人们走向正道。这种人应该以公平正直的眼光看待一切万法，以公平正直的思路分析和研究诸法。